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来认识你。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从旧约开始来研读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我们现在进入罗马书保罗的书信，我们也真的是很感恩，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把很多重要的真理关于圣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让我们实在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也实在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若是要真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这些真理，否则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恐怕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你用你借着你的话和真理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所以我们再次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施恩来教导我们，特别我们恳求神你自己的灵真的是成为我们的老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的圣灵论，还是看第八章，因为上次我们是看了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哈，来，我们一起念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心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我们上次提到第四节，这个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第三节我们讲到律法本身虽然是良善的，可是律法不能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相反的，这个第七章我们没有读，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罪反而趁着利用这个律法来使我们里面的各种的私欲各种的罪性发动。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换句话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且呢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以及罪的权势，并且使我们免于罪的这个工价，就是死亡。所以呢借着基督完成这个工作，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就可以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上次就说到我们人的责任呢，是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那我们上次可能并没有详细来说什么叫做随从肉体。随从肉体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或者说保罗的书信里面，肉体基本上是指我们人类堕落的这个罪性，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所谓的罪性在里面。那保罗的书信很多时候这个 flesh 肉体就是来，就是说这个字本身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所以随从肉体而行的人是我们一个人的生活， 是受我们里面是堕落的罪性所引导。换句话说，爱发脾气就发脾气，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完全是以自己里面的私欲，自己里面这个罪性，堕落的性情，受这个堕落的性情所引导。并且呢，我们的价值观是被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乃是按照世人这个世界的价值啊，世人觉得某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世人所追求的钱财名利等等，我们也追求。那所以我们一切的生活不但受我们里面这个堕落的罪性所影响所决定，也受到整个外在的世界的价值以及世俗化的各种的生活行为所引导所影响。那这就是一个叫做随从肉体而行的人。那什么是随从圣灵而行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随从圣灵而行，这个人是生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啊！我要再次强调，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倒在地上打滚的人，甚至不是可以有一些好像超自然的这种属灵经验的人。圣灵是圣洁的，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来施行管理。换句话说，我们如今蒙基督的拯救，基督已经被高举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开始施行他君王的治理，他也在所有属他的人、他所拯救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我们自己降服在基督的主权和基督的治理之下。那基督怎么样来治理我们呢？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学习去经历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过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活在圣灵管理之下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是过所谓随从肉体的生活，这是很危险的。我想今天我们雅各书的信息已经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自欺。如果我们是跟随世界的话，我们就等于是与神为敌。所以呢，一个人生活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而且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管理，所以他也按着神的话语所提供的价值观和标准来生活来行事。那这样的人就是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或者说这个人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人，这个人是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的一个真理。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进一步看到保罗他进一步来给我们说明，那么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这两种的生活之间是形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比。他说随从肉体的人呢，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体贴这个字不是指说我们好像怎么讲呢，哎呀，今天自己很想痛痛快快去吃一个大餐啊，那我就体贴我的肉体，我就去吃了哈。这个体贴这个字呢，我们直接翻译的话是思想专注于，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是专心的放在什么事情上。 OK， 所以这个体贴哈，我们要注意是说一个顺从肉体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切的思考，他心思意念，他的智力，他的思考，甚至他的理解力，还有包括他的情感以及他的意志，所有都包括在里面。他是专心一意的，是思想世界或者思想关于我们自我中心的一些私欲。所以这个体贴 主要是讲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集中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因此随从肉体的人，他是整个人专心在肉体的事情上，他朝思暮想的，他的雄心壮志，他的兴趣和喜好，甚至他的快乐和忧愁，他对时间、对金钱、对精力的使用，他人生的目标，这一切的所有都以迎合自我中心、迎合世界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他就是整个思想、情感、意志呢，都是放在属于肉体或者说属于世界的事情上。所以随从肉体的人思想的所引以为可喜乐的，甚至他整个心智的决定都是与自我中心跟世界不可分的。那么什么是随从圣灵的人呢？当然啊，什么是体贴圣灵的事呢？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专心一意所思想，他心思意念朝思暮想，他的雄心壮志，他的兴趣跟喜好，他的快乐跟忧愁，他所有一切所拥有的时间精力所有的一切东西，还有他人生的目标，都是以圣灵的意思、神话语的标准。换句话说，他都集中在明白神的话，集中在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而他一心一意追求的就是荣耀神。我自己哈，真的是就是说慢慢可以可以体验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那确实我也看到过去我自己真是一个随从肉体的人。那现在就发现自己很多事情不仅是说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神的话语或者是去顺服神，而且真的每一件事情我就说在最后推到自己最内心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渴望神能够得荣耀。那我想这个当然这些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追求，或者说一个长时间的被神所塑造、所修剪、所管教，才会有这一种的生命的一种改变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心思意念还有心智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上走这个人生的旅程哈，真正关键的是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意志的选择，这个东西就是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集中在我们迎合我们自己，我们想要这个，我们想要那个，我有这个计划，我有那个打算，或者说人家追求的我也要追求，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或者说这个金钱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偶像，儿女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偶像，因为这个别人的孩子读哈佛，我的孩子我也尽力的要达到这个让他读哈佛的这个目标啊，或者等等之类。总而言之，我们都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所想的是什么，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切都放在思想神的话。但是当然我不要大家以为说啊，这是一个怪物，其实思想神的话本身不是躲在房间里面啊，不跟外面世界接触，然后就是这个闭门造车，花时间拼命读经祷告。神的话是永远要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在雅各书看到他的信息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所以呢，思想神的话其实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无论你在做什么， 你做今天就是算从早眼睛睁开到晚上睡觉。Okay, 我们在做生活面对各种的选择，我们会思考说在这个处境里面神的话有给我什么引导，我可以照着去做。我们今天想要追求一些东西，我们也会想到说，那么如果从圣经的价值来看，这个我要想追求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很多的其实这个思想神的话不要把它变成只是知识性的，就像我常常在说，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听讲道或者说这些真理是道理。我还要再说一次，所有神的话是给我们铺出一条路，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概念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是把这样的概念真的是变成是你的信念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是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是很具体，我们可以去走的一条路。而且你就会看这条路真是你前面是很清楚的敞开的一条康庄大道，或向左或向右，你都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走在其中，你会不断的你知道你的方向。所以为什么诗人可以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这个是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当然也就影响我们的情感。好，所以接下来他说，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乃是生命平安。这个体贴肉体呢，其实如果你看看英文圣经，它是 the mind of the flesh， 肉体的心思意念。体贴圣灵呢是 the mind of the spirit， 是圣灵的心思意念。那肉体的心思意念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体贴肉体的意思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就还是把它翻成体贴肉体。所以肉体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是以肉体为特质，也就是说以我们的自我中心为特质，受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和态度所影响，这种就是肉体的心思意念。受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这种就是肉体的心思意念。那圣灵的心思意念呢，是以圣灵为特质的一些思想跟态度，以圣灵为特质的价值观，那当然以圣灵为特质也就是按着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所带来的，因为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导，我们接受圣灵的思想所带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态度。好，那么如果我们是体贴肉体，或者说我们是有肉体的心思意念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是死亡。这个死亡是最广义的，包括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根本听不懂神的话，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是隔离的，这是属灵的死亡。但是也包括肉体的死亡，同时还包含末世最后的被定罪永恒的死亡。换句话说，肉体的心思意念结局是死亡，就表明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肉体的心思意念的人呢？就是那些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这一些人他们是属肉体的，随从肉体而行的，他们体贴肉体的事，最后结局就是死亡。但是呢，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有圣灵的心思意念，这样的人结局是什么呢？是生命平安。这个生命平安就是指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我们就从死的捆绑当中得释放，我们也从罪的权势当中得释放。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也不再惧怕死亡。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的身体会死，那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最后我们会从得到一个 就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好，那这个生命平安是现在就已经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经历的。但是呢，这个生命平安当然也是指最后末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最后完全得着的。那生命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但是这个永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就一定会怎么样？就一定会被改变。所以很多真理哈，其实我们真的都要应用在自己身上。我的生命，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跟神的关系上？有可能我根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有可能我根本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我跟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也许有表面的关系，可是没有真正的关系。也许我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来做礼拜，也许我在教会很热心服侍，可是不见得你就是认识神的人，不见得你就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跟神有真正的关系，会不会不被改变？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被改变。所以就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品质。所以生命所指的是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末世的生命。圣经讲的末世的生命，其实就是指耶稣带来这个新的世代，弥赛亚的国度。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当中，所活出的一种生命，一种不同品质的生命。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旧的世代，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什么？是罪恶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里面的罪性，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身跟罪性的里面。那我们从亚当继承的这个罪性所能够活出的一种生命，就是邪恶的，不可能活出任何讨神喜悦的生命。然而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现在这种属于邪恶的世代的邪恶的生命截然不同的。这种生命是属于耶稣带来这个新的世代，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的素质。所以这个生命素质怎么产生呢？是因为我跟神建立的关系，我跟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就会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因为太多的基督徒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可是呢没有这个生命。那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许多世俗化的一种生活跟行为。好，所以这个在基督里面这所赐给我们的这一种的新的生命永生，这种末世的生命，这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有的邪恶的这个生命的品质的生命，就跟死亡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在这个体贴随从圣灵而行的人就有生命，而且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指我们心中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平安所指的是神借着他儿子带来的救恩，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这个英文就说这个 peace 是 peace with God， 是与神和好。我们有这样的和好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经历神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属于神的平安。属于神的平安不是指我们不会遭遇患难，不会遭遇挫折，乃是当我们遭遇患难跟挫折的时候，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有说不出的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没有惧怕，没有忧愁。那当然这个绝对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拯救，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算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是怎么样？没有惧怕，还是没有忧虑。所以呢首先，所以这个平安首先还是指我们与神的和好，然后才有可能享受神赐给我们属于神的平安。那么但是当然也只有与神和好的人才会与人和睦。换句话说 我们要跟人之间真正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必须先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调整好，我们才有可能跟人的关系来进一步的去调整，否则我们不可能的啊。那当然我也必须要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是回到神面前，我们调整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要去跟我们譬如说就是说有冲突的人去和好，如果他没有调整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和好当然还是不可能产生，这个和睦还是不可能产生，必须双方都要来到神面前，都要把自己跟神的关系调整，才有可能怎么样彼此和睦啊。好，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随从圣灵而行的人呢，就能够带给我们这个生命跟平安啊。好，那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当然保罗就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体贴肉体的人是死亡呢？他说因为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不服神的律法，而且不能服，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这样的人最终他们的结局是死亡。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那这里他就讲到说凡是属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从这里我们就回过去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到底随从肉体的人跟随从圣灵的人是两种人呢，还是指基督徒两种基督徒啊？两种人就是指随从肉体的是非基督徒，随从圣灵的是基督徒。如果是指两种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说哦，有一种是软弱的基督徒啊，有一种可能是属灵刚强的基督徒。但是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你们是属圣灵了，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从上下文来看到，这里保罗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说的那个属肉体的跟属圣灵的人，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的所指的是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对比啊。换句话说，这个保罗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所讲的是两种人，这两种人是没有悔改相信神跟悔改相信神，没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和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两种人。那这两种人就有不同的思想的倾向，或者说这两种人就有不同的心思意念，而这两种不同的心思意念，不同的思想的倾向，就导致不同的生活行为，不同的生活行为最后导致不同的结果，就是生命跟死亡。因此凡是没有悔改相信的人，他们的思想的倾向是属肉体的，是属肉体的心思意念，思想肉体的事情，所以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就受个人的私欲，就受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就是一种随从肉体的生活。但是呢另外一种人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思想是属于顺服圣灵，是思想圣灵的事情，所以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凡事都顺服圣灵的引导，随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就活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生活。那所以这两种，一个活出一个完全世俗的生活，一个活出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就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就是死亡，一个就是生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这样的一段经文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必须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分辨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属神的。我想我们不会完全在我们身体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会完全，但是我们不应该毫无改变，不应该跟过去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如果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 这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到，如果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真正的悔改，就不可能不被改变。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我刚刚读的第九节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我们中文翻成不属肉体啊，更按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们就不在肉体的里面，乃是在圣灵的里面啊。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把它直译才会更清楚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的里面，你们是在圣灵的里面。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好，那在肉体里面跟在圣灵里面，显然就是形成一个对比，跟前面我们所提到随从肉体随从圣灵是对比是一样的。所有属于肉体的在肉体的里面都是属于罪和死亡这个旧的世代，所有属于圣灵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属于随从圣灵，那都是属于义跟生命这个新的世代。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在肉体的里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还在那个旧的世代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圣灵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啊，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旧的世代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我们还是活在这个旧的世代的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在这个旧的世代里面，我们是已经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了。好，所以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不住在你们住在你们，你们就不在肉体在圣灵啊。所有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里面，所以他说没有基督的灵呢，你就不属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到，我看看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强调的一件事情。换句话或者说我现在想起来使徒行传我们讲受圣灵的洗啊，彼得讲了一篇道，有3000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就必领受什么圣灵。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强调得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好，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就都是在圣灵的里面。那我一直在这个文字上钻研呢，主要是让我们了解保罗这样的一个文字还是具有意义的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许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需要继续的长大成熟，我们也还需要更多的来经历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而在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都领受了圣灵，这一点我们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念。然而这里说所以我们就在圣灵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乃是指一方面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意思说这是一个领域啊，这是一个领域。那么当然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进入圣灵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是圣灵在统治的一个领域。那换一个说法，我已经说是基督已经作王，他在统治，而他是借着圣灵来统治。所以我们一方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进入一个领域是圣灵统治的领域。那所以呢，这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件事情，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如果人是属基督的就有神的灵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他也进入圣灵统治和管理的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顺服，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好，那么因此呢，这个是保罗在第九节给我们说明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接下来他就说基督如果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这个第十节，他说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前面是讲到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讲到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个说法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仍然是有区分的，因为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基督也是三一神的一位，基督跟圣灵是有区分的啊。所以换句话说，意义上是相同，基督的灵或者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跟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我们还是要把基督跟圣灵做一个区分。好，所以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罪而死，这个身体当然是指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身体啊。我们物质的身体呢，因为罪的刑罚是一定会不能免于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体得救以前，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死？因为这是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他的救赎的计划呢，是一个是不是一次完成的啊？应该这样讲，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是一次完成，但是在我们身上的实现不是一次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实现是我们现在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可以从死里活过来，我们的属灵上就活过来了，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属灵上活过来，身体还没有活过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还活在原有的身体里面，你信主以前是这个身体，信主以后还是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还没有得救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身体会因为罪而死亡？因为这个身体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啊。好，但是他说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原文是灵，我们已经解释过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区分这是圣灵还是人里面的灵，它就是用 spirit 这个字，也没有大写也没有小写，所以我们必须从上下文来决定。那我们显然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个灵解释成是我们人里面的心灵，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灵是指圣灵，那事实上很可能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并存。一方面，这我们的心灵，如果这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的人里面的灵就因义而活，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我们里面我们属灵上就怎么样活过来了啊，我们属灵上就活过来，这就是指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因着信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以至于我们里面的心灵就苏醒过来，我们就活过来。但是这个灵如果是指圣灵，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因为罪而死，圣灵却因义而活，如果这个是指圣灵的话，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圣灵却因义而活，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可以被称义，而基督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是赐生命的。我们前面讲的圣灵论，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圣灵是赐生命的，所以圣灵就要把因为称义而有的永生赏赐给我们，圣灵就要把因称义而有的永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现在就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并且让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如果是指圣灵是这样子来解释。那么不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是符合这个神的真理。然而最后保罗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里很清楚，保罗强调一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父叫他从死里复活。好，这是第一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以是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指圣灵是神的灵。神叫基督复活，然而神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会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在保罗哥林多前书他说是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是日后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的，首先他是首先复活的，而他的复活是神的灵的工作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所以这里保罗也是讲一样的事情，既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灵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也要做同样的工作，叫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再一次强调，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是赐生命的，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能不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不仅是首先我们在这个心灵上苏醒过来，同时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叫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那时候我们就得到怎么样，完全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全部身心灵都得救了，我们整个人都得救了，也就是说我们就完全脱离死亡，我们就完全进入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属于弥赛亚的这个新的世代的生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不会再犯罪，不会有疾病，不会有死亡，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再朽坏。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一个盼望。我好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年在读这个穆迪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这个罗马书的课，那可是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罪的问题困扰，在自己有很大的挣扎，那而且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今天早上提到说我有去跟我的教授谈，问他我怎么样才可以胜过。那么在那段时间，在那个那种觉得真的是被罪被罪的这种缠绕、挣扎和痛苦，觉得苦不堪言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上罗马书的课，我们老师讲到第八章，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在下个礼拜我可能我们就会看到第八章的23节，说到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那天我的老师讲到这节经文，讲到我们将来身体的得救，我才明白，我真的那时候才明白，我才知道。所以你们现在很有福气，你们现在都知道了，我真的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拯救，还要等候基督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也要得救，那时候就神的就拯救在我身上完全实现了，我就不会再活在现在这个肉身里面，也不会活到这个旧的身体是带着这个罪性，所以我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有罪性在里面，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我的老师那天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就不会再活在罪的面前，我们就不会再活在罪的面前，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 我真的是很喜乐，我真的是很喜乐，我真的是那天回家走在路上飞在天上，是 literally 觉得自己在天空上飞，因为我觉得这个盼望让我真的可以知道我现在的挣扎是有期限的，我现在的挣扎是有期限的。其实现在还是免不了有时候在试探临到仍然有挣扎，我们不会，我们这一辈子身体得救以前绝对不会完全脱离罪，绝对不会完全不受试探，我们的挣扎仍然会，就是说因为人生各样的遭遇还是会使我们难免会要跟罪抵挡魔鬼，在罪跟罪去等于征战，那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对不对？就算我们是得救，我们最后有靠着神的能力胜过罪，还是很痛苦，真的不是快乐的事情。OK， 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要永远脱离罪的面 ，once for all， 我们再也不会在这个罪的挣扎里面，永远脱离罪的面。而且启示录应许我们说，因此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不过这个应许不是给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给那些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基督徒，不是给那些其实与世界为友，正倾向于世界与世界为友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已经可以经历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当然这个完全享受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品质，就是我刚刚说必须等到我们身体复活，我们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所有身心灵都从罪中得拯救，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才可以真正完全享受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说那时候我们才可以面对面看见神，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这身体没有得救，罪性还在里面，罪人是不能见神的面。摩西要求看见神的荣耀，神说人不能看神的面，神如果看到我们，如果现在去见神面一定是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身体完全得救，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面对面见神。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个盼望，有多少人迫不及待的期待主的再来，有多少人真的是朝朝暮暮都想要见，能够得以亲眼看见这位爱我们拯救我们也是有全能圣洁的我们的救主。如果你现在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你有这个渴慕，可是如果你现在跟神没有这个关系，你没有这个渴慕，你所有的东西还是在地上，你所思所想所追求全部是属于地上的，全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要自欺，这些神的话我们要把它听进去，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的回应其实很简单，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就是从祷告开始，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从祷告。你听见了你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你把所听见的话带到你的祷告里面，你来向神回应，你来向神回应。那所以啊，我们就来 summary 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些这个经文哈，我们把它归纳出这个属灵的原则。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见，首先讲到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我们也解释了什么叫做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因此我们第一个归纳的原则就是，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是整个人专心在啊，这个牧师打了一个错别字，在哈，整个人专心在圣灵的事工上。牧师每次说他是我的书童，因为呢我不打电脑的，所以我用手写完都是他替我打哈，所以他这个他很引以为傲。这个不过呢其实我也很感谢他啊，因为真的是 他，我所有的讲道大纲这些讲义都是他来帮我打哈。好，那所以呢，随从圣灵的人是整个人专心在圣灵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心智、情感、思想各方面都是以圣灵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他一定是活出，一定可以带出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那这个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已经强调，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因此都是在圣灵里的人。那么在，所以这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经验啊。一方面的一又错了哈。好，一方面是一二三四的一哈，是下面那个一。好，就一方面来说，圣灵进入丙掌管，我看看我自己的讲义。啊，对对对，圣灵进入丙掌管哈，对，是丙哈，并且的丙，没错，你们好。所以一方面呢，圣灵进入并且掌管信徒的生命啊，或者说信徒进入我们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圣灵就来施行掌管。但是另外从反面来讲呢，我们就生活在圣灵所治理的领域当中。所以好像你进入一个国家，你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啊，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君王呢来治理你，掌管你，可是你也活在这个君王所治理的领域之中，所以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强调的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是来施行治理的，不是来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不是做我们的神奴。今天很多人把神当成我们的神奴，要什么把阿拉灯磨一下，那个神奴出来，主人你要我做什么？我们是要接受神的管理，我们活在他统治的领域当中，换一个说法，我们就接受基督的管理，我们活在基督的国，神的国度里面。好，第三，圣灵是赐生命的，要赐给我们因信称义而永的永生。我想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很多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是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然而也是借着圣灵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基督的人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为什么可以？基督完成的救赎是客观的，是客观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主观领受这个生命啊，领受这个救恩，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要把这个因信称义而有的永生来赐给我们。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提到圣灵曾经叫基督，神曾经借着他的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出熟的果子。那么我们以后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圣灵也要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永远脱离罪，并且得以面对面见神。所以呀，啊，约翰一书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啊，真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就让我们可以把神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可以融会贯通。很多时候我们把道理片片段段的啊，我们知道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非常片段的，但是你的话是完整的，是连贯的，是一致的。其实这些真理，圣经的作者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真理。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不断的来研读这些话，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慢慢一步一步的来 真的是融会贯通的去明白你的真理，不是片段的来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生命可以真正的因着认识真理而长大成熟。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